众姐妹们平安。首先应该要祝大家元宵节快乐吧。已经吃过元宵没有？但是我今天一大早我在微信上头居然就吃了好多好多的元宵，各式各样的元宵可看也不可闻，也不可尝，也不可吃。我们感谢神，我们再次靠他的恩典，我们一同来到面前天气已经开始慢慢了，气温已经回升，但是呢气象呢报告依然的是那样子的千变万化。上午一大早我看的气象是星期二要下雪，然后呢来到会堂的时候，弟兄姐妹告诉我说礼拜二会下雪，礼拜三要下雨。结果呢我刚才和我们的红弟兄一起在外面一起在打开手机看的时候呢，礼拜二这个雪已经没有了，那是晴天。所以说我们当个气候的千变万化的时候，似乎也象征着我们在社会上所要面对的状况也是千变万化，每一天所遇到的，甚至于每一时刻我们所要遇到的光景的情况我们都不一样。那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如何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我们是像国内台湾以前曾经讲过的处变不惊，专进自强呢，还是说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紧紧抓住神的手，我们才能够处变不惊？今天要和弟兄姐妹所交通的是教会的建造第二讲第二个内容。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第一讲所讲到的内容，讲到的是教会的什么？我们谈的教会建造第一讲，我们讲的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新娘子。但是我们这时候虽然已经订了婚了，我们还在等那个婚宴婚宴什么时候举行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在等候那一天必定会来到，我们依然欢欢喜喜的也警醒的在等候那一天。那今天要和弟兄姐妹一同来交通的，一同勉励的是我们健康的教会生活。这里面健康的教会生活当中，我所引用经文是在使徒行传。我们在这里我们要稀奇，为什么当我们讲到健康教会，在历史历代2000年的教会历史当中，当我们讲到一个健康的教会的时候，一定会提到使徒时代的教会，为什么？这点可以值得我们去思考。那为什么大家把使徒时代的教会当作是一个健康的教会的一个标杆，是我们一个效法的一个榜样？让我们曾经我在上课的时候曾经和Houston 的一位牧师，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曾经有交通，他对我的观点他就有一点他不怎么阿闷。为什么？因为我所强调的是回到起初，我强调是要回到起初，所有事情我们都要回到伊甸园的起初，所有事情我们都要回到这个使徒时代的做的一个模范。他提出不同的见解，但是呢我事后跟他交通的结果呢，我也阿闷他所讲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似乎我们不可能回到伊甸园亚当那个时代，因为我们是已经经过了一个败坏的过程，我们是一个罪人了。罪人怎么样再回到起初无罪的状态当中？他是用这种的观点去思考。那再讲到一个使徒时代的教会跟我们现代时代所面临的一个或者说是所处的一个教会， 我们的时空背景也不一样。他说我们应该要一直往前看，不能够我们再回到起初那种原样，他说是不太可能。那我也同意他的说法啊，但有这些说法，他说我们可以彼此的交通。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我自己个人的主张，我们仍然应该要回到起初，我们仍然要回到起初。所以说呢，我还是用《使徒行传》来跟大家来交通。我们刚才读到这几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使徒时代那时候的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光景。我们知道在第二章教会已经被建立了，当圣灵如火像火焰一般降下的时候，把120个人的同在浸在一个身体里面的时候，那就所谓的灵洗了啊，圣灵的洗嘛。那时候就120个人在马可他妈妈的房子的楼上，那时候120个人就成了我们历史上的第一间的教会。第一间的教会就在那个时候成立的，在新约里头，我们这样来看。在那个时候建立的时候，教会建立，紧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章的结束，圣灵就膏抹我们的使徒彼得，他在圣殿门口就传讲了第一篇的福音布道大会的信息。在那个福音大会信息讲完之后，所听的会众觉得扎心，就问彼得说，我们当如何行？彼得怎么告诉会众的？我们打开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我来念就好了啊。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这里面我们为什么要受洗？我们3月13号受洗，受洗是一个行动，什么一个行动？我们就是悔改之后，我们有一个行动，这个行动来显示，来彰显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认罪，有一个悔改的一个行动，一个回应啊。那在这里面，当时有多少人信主的呢？3000人。当然没有现在 Billy Graham 现在一呼召信徒上万人信徒啊， Billy Graham 的最高的记录都是上万的，每一场他的布道大会都是几万人，甚至最后一场他的福音布道大会在纽约 Flushing 的 Meadow， 好像是在 Meadow 那个 Meadow Park 那边一个大的一个，就是现在美国那个什么美国网球公开赛的那个运动场，报纸上的记载是超过10万人参加那场的布道会。那是他在美国在公开场合最后的一场的布道会。后来他因为身体不好啊，他也没有，现在他儿子已经来继承。但是我不管这些，我们看到的有3000个人聚会，3000个人他们受洗之后，他们就加入了这个群体，和那120个人同样成为基督身体里头的一部分，那是在加入的教会。那时候这些超过3000人以上的他们的教会生活是什么？我们就看到圣经使徒行传所讲的，这个里面所讲的是不是我们都非常羡慕的光景啊？我们再看一下经文这边讲到说什么呢？那一天就是说领受他彼得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后来彼得又一次传讲是5000人啊，都恒心。请弟兄注意，弟兄姐妹注意到恒心这个字，没有经文没有啊，恒心是指什么呢？不但自己有一个把自己委身的一个这种的意志力在里头，同时这里面恒心有一个在时间性来讲是连续不断，没有间歇，没有停止的。恒心做是几件事呢？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彼此拨饼，彼此祷告， 这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其中第一份四个标志。我们羡不羡慕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有这样的一个光景？我们自己本身在神面前，我们羡不羡慕，可不可慕我们能够遵守神的教训？我们可不可能，我们愿不愿意彼此交接？我们愿不愿意彼此擘饼？我们愿不愿意彼此祷告？我们都愿意。我们在愿意的情况之下，我们还缺少一个动力，那个动力是什么？恒心。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读经，我们都有祷告，我们都遵守神的话，我们也彼此交接，我们也彼此的一起播，但是我们可能缺少那个动力。对不起，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缺少的东西就是一个恒心。我们常常会因为别的一些事情，别的一些某些缘故，我们会拦阻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光景。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我想教会建造的时候，每一间神所设立的教会，圣灵所建造的教会，都有他自己不同的意向。就像那天我们有祷告会的弟兄问我们啊，问我们北泽西华人教会，对不起，我要更正一下，我很惭愧。等我写在准备这篇讲稿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北泽西教会华人教会的全名是什么？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我觉得我很惭愧，这里面大家有黄弟兄，我可能可以，我们大家可以问问黄弟兄，因为我怎么会想到这个问题呢？上个礼拜天要走的时候，我去拉那个铁链那个门呐、啊，我们的大门的入口处那边，我突然间看到我们教会的前面有一个牌子插在那个花圃当中，那个上面写什么，我才惊觉了。然后再看到我们的单张，请弟兄姐妹把单张拿起来。我们北泽西教会的全名是什么？北泽西华人基督教会。我一直把它漏掉基督这两个字，所以我觉得我也很惭愧。在这个传道人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呢，居然将把自己在侍奉的教会当中在教会的全名搞不清楚，那怎么去谈到教会的建造？怎么谈到那个健康的教会生活？啊，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不要笑我哈，你们都找的。那每一个教会都有他自己的意向，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教会因为按照他事工的分配、事工的走向，有的教会是偏重在宣教。有的教会偏重在教导，所以他也很注重的讲台，他也很重注重组织学，也很注重查经班。那有很些教会呢，他比较注重社区关怀的，所以说他做了很多的，就有很多一些关怀的事工。所以每一个教会看到他自己神给他们的托付，这点是非常重要，这就是所谓的意向，神给教会。换句话说，今天神给我们北泽西华人基督教会，我给我们的意向是什么？当然我们都可以讲说，我们是要怎么样，是荣耀基督，这个是没有问题，这是唯一的意向。在这个大意向当中，我们按照事工的走向，我们会有不同的，会有不同的方，不同的意向，小意向。但是没有一个教会他会拒绝到，不管怎么样的教会的走向，他不会拒绝掉的四个标志，或者说我们讲到四个标杆也好。为什么这里面并没有讲到说我们要遵守基督的教训？使徒行传顾家在那边讲，他是讲到一个使徒的教训，因为使徒的教训是耶稣基督他教训的延伸。使徒的教训几乎就可以代表了是耶稣基督的教训， 所以当我们读到以弗所书，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哪里？建立在使先知是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教会里头，我们是不是渴慕主的话，啊，这点是一个指标，是一个指标，渴慕主的话。那么当我们渴慕主的话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遵守主的道而行？约翰福音那边讲到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这人就是爱我的，我也爱他，我父也必爱他，而且还要到他们当中居住。所以说我们有了这么多的命令，有这么多神的话，我们有没有去遵守？遵守的到不到，做不成另外一回事情，因为我们事实上是做不到啊，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做不到，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没有办法遵守行出神的道。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有一个愿意的心，我愿意去遵守神的道，我愿意的行出神的道。不行的时候，做不到的时候，这个神要负责，神自己来负责。神怎么负责？神就借着他内住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去做。我们做不到是我们肉体上的软弱，但是我们必定要有一个怎么样，我们必定要有一个愿意的心，剩下的是神的事情。我们就有了，就来到神的面前，借着在这个破口当中，做不到的破口当中，我们来祷告向神，求主拦阻，求主来把这个破口那个堵住。这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啊，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站在破口中祷告，这个是我们所要看到。弟兄姐妹，不要怕书变得不够多，我们每天看的杂志，我们每天看的新闻很多很多，但是我们也花一点时间来，我今天来考正在问我们的一位弟兄，他送了微信出来，在我们那个查经班的微信群出来，他说每天最少要有一个小时的怎么样，一个小时的读经祷告。那我也看到弟兄姐妹回应祷告，祷告再祷告，阿们啊，这个是我们的鼓励，这是我们的鼓励。所以我就问他说，当你发出这个信息的时候，你有没有一天花上一个小时？那他的答案对我来讲，我比较要求比较严格一点，那个时间是不能算的。所谓的一个小时是应该是安心的定下心来专心一致的一个小时，不是我今天我是花五分钟我想到谁，我默想一下，想到那个谁，我这边想到什么圣经，这边翻一翻翻一下，这边三分钟，那边十分钟，这边两分钟，加起来超过六十分钟，那个不算，那个怎么算啊？我个人的领受是如此。第二个标志，第二个标志讲到什么？交接。弟兄姐妹，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圣经里头，这里面交接什么？交接不但是彼此能够接纳，我们可以和睦的相处。在使徒时代有一个很特殊的光景，就是凡物共用，彼此把自己所多出来，神的恩典中所赐给我们多出来这一部分，我们能够分出来，可以交出来，能够来供应给在物质上有缺乏的弟兄姐妹。这个使徒时代是有这样的一个相交的。但我们也在讨论，我们今天做得到做不到？我们今天做不到。所以我们在思考这项经文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今天做不到，只是因为我们心里愿意。我想每一位都愿意我们能够凡物不用，但是呢，我们心里愿意，但是肉体软弱，主耶稣基督是撇去我们的。所以保罗讲说是什么呢？保罗讲说要甘心乐意，甘心乐意的神与凡我们自己所有的能够奉献出来，神就看为美好，神就悦纳。所以 在这里面有个情况不一样，但最起码我们可以做一点。这里面所讲的，我们常常把共产党所用的共产主义，它是某些成分是有在 copy 啊，是有在抄袭基督教的这种使徒时代的那种的光景，但是不一样，不一样。但共产党是人为的制度，它是强迫你是反复公用。但是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看到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你所有的岂不是你自己你所拥有的吗？就是说我们要诚实的奉献，你仍然可以拥有你自己所有的，说你所合法的所拥有的，不是说强迫性的，是反复公用。这是在我们的爱心当中所呈现出来的教会。那我们所看到在物质方面除外，我们有没有在精神方面啊？我们在灵性方面，我们有没有彼此的相接？相接就很简单，用我们现在来讲就是相交，我们所用的就是一种团契的生活。我们今天有没有团契生活？我们可以思考，我们的团契的我们都有，但是我们团契的生活，我们的每一个圈圈当中的团契生活，我们在这个圈圈里头的生活，我们里面的相交，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当然在讲台上所讲的目的都是要荣耀神，如果都能够荣神一人，让我们彼此得造就。但是我们是不是每一次的相交都谈到这些问题呢？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在每一次相交不要很教条化的，我们一定都要在一起，我们要唱诗歌，我们一定要祷告，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其实也不必要。但是我们在相交当中，我们如果是基督徒彼此相交的话，我们灵里头应该是相通的。但是我们虽然说不要教条化的律法式的来谈一些这些事情，但是我们最起码我们也可以不要像世俗化，我们所在一起谈的不是吃不是喝不是玩不是乐。所以在相交的当中，我们要在灵里头，我们一定的要怎么样，我们灵里头一定要随着圣灵的引导，那我们的相交会带出来怎么样？我们彼此的造就。我想我们相交，我个人觉得我们教会里头，我们自己教会里头相交彼此关怀，那这一方面是做得很好啊，很好。我私底下所听到的弟兄姐妹在私下的关怀都是非常的好啊，这弟兄姐妹有难处，大家都和彼此很挂念啊，彼此都很挂念，在祷告中都在纪念，也去实际上也去做探讨，我们很感谢神。另外一个彼此薄饼，薄饼就是圣餐饼啊，在当时就讲到薄饼，没有用到圣餐啊，薄饼就是当主耶稣基督被卖那夜拿起饼来煮馅，擘开说，这时候擘开就是身体已经裂开了。所以当我们在一起，我们在每天恒心擘饼的时候，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天天。当时在使徒时代的擘饼和我们今天的擘饼圣餐礼是很大的不同。使徒时代的圣餐礼，他们的擘饼聚会，他们是在晚餐之后才举行这个擘这个，所以所谓我们小群聚会当聚会所，他们曾经用一个名词来用什么呢？用艾叶，用艾叶，就是说。当他们在聚完餐之后，然后开始一同擘饼，一起来纪念主。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那边特别责备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 混乱的圣餐，因为有的吃好的，这些没有吃好的在那边就觉得不平等。那另外有的在那边有钱的，就是喝得烂醉啊，奇形怪状，就整个扰乱了圣餐那种的一种圣洁的仪式。因为那时候在吃饭，吃饭的时候牵扯到都会有酒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在这边，我们要诚实的用餐，诚实的用饭的时候，就说我们每一次擘饼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进入那擘饼的实境，千千万万擘饼不要变成一种我们的一种宗教的仪式，千千万万不要变成一个单单的一个宗教的仪式。我们在擘饼当中，我们是纪念我们主为我们流血舍命，他说我的饼我的身体为你们舍，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我们纪念什么？我们纪念主的死。所以我们在一起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我们要纪念主如此行。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圣桌上面写的几个字？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每一个到每一间我们的教会当中，每一间的聚会地方所摆的圣桌，一定刻的是这个字，没有任何一间教会是改过的。就提醒我们，我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当我们说饭后，又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的时候，你们要每同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们当我们领受饼杯的时候，我们要醒茶，我们要纪念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因为他所流出的血洁净了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感谢主。最终呢，还要怎么样？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们。当时使徒时代，他们是切切盼望等候主的再来，因为他们相信神的应许。神的应许说我要再来，我要再来，所以他们等，一直等，天天在里面迫切盼望的等。所以当我们看到保罗所写的第一封书信的时候，我比较接受这种说法啊，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保罗所写的第一封书信，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每五总共五章，每一章后面都等到等候主的再来。你们去翻一翻帖撒罗尼迦第五章，这五章一到五章，每一章后面结论都是主的再来，那边切切的盼望主的再来。我们今天盼望主的再来的心有没有这种迫切？所以当我们擘饼的时候，要让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来进入那个擘饼的时机。当我们进入那擘饼的时机的时候，神要毕竟在圣灵中裂天而降，要在饼杯当中用他自己钉痕的手把饼和杯递到我们手中的时候，神要把他的福分要递到我们的手中。我们要享受神的福分吗？我们在饼杯当中，我们在里面享受神的福分。所以在中国大陆，他们的聚会很奇怪，饼杯擘饼的时候一定是全员到齐啊，他们都要领受那个饼那个杯啊，他们认为说领受那个杯领受那个杯就是神的福分，要大大的借着饼杯赐给我们。所以他们在星期天这种擘饼聚会的时候，出席率特别的踊跃，特别的高。像台铃曾经跟我到这个山东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刚好那天是他们的圣餐礼，我们上课平常上课只有五六十个人还算多的，可是擘饼那天就会超过200个人都来了，还要领受这个饼和杯啊，领受这个饼。第四点，彼此同心祷告。今天祈祷选了一首诗歌，英文诗歌 那么讲到说神求神在祷告中怎么样，我们祷告求神了怎么样，纪念我们，记住我们， Remember us。 那我想请问弟兄姐妹，我们当我们在这种一种祷告的时候求神纪念我，相对的我们是不是怕神不记得我，不记得我，我们是不是怕神不记得我们，所以我们才说求神纪念我们，对不对？不要把我忘掉。我为什么希望神纪念记住我们呢？我们希望神记住我们，能够在我们不讨神喜悦的时候给我们一些管教，还是说我们希望神纪念我们，要常常施恩典怜悯在我们身上，大大赐福给我们？我们想的是什么？今天上了一首诗歌，每一次祷告，我们的诗歌词都讲到摇动你的手。好，我把它这首诗歌，把它改成握住你的手。啊，握住你的手，谁的手不好摇？谁的手如果摇的话，我们信心，我们纠纷就会被摇动，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圣经上也没有说我们要摇动，圣经就是要握住我们的神。但愿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这里面讲到天天祷告，在哪里祷告？使徒时代，使徒时代在哪里祷告？彼得约翰在哪里祷告？不晓得啊，刚才读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我们都练到每周读经，每周读经我们已经读到罗马书了，使徒行传已经读过了，我们印象好像不太不深刻啊。顺便一头祷告，为什么？因为在使徒时代，他们还在，特别是他们这些犹太人，还是遵守了这种犹太的规矩，一时间转不下来。当然，他们有随时也会祷告，可是他们有个遵守的犹太律法的一种习惯，所以呢，每一天有三次一定要到什么圣殿去祷告。彼得和约翰，彼得我们看到第三章医治在美门那个瘸腿的那个摊子的时候在哪里啊？他是在伸出时间去祷告，那是几点钟？下午三点。他们早上有一次，下午有一次，晚上就是说黄昏的时候，太阳下山之前有一次。后来他们律法一直犹太教的律法一直改一直改，就变成后来有五次。那基本上犹太的律法就改成就是这三次。他们每天有三次到圣殿中去祷告，私下不在圣殿的祷告，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圣经没有记载，至少在哥尼流那时候也是在守住那个时间，三点钟，下午三点钟他在祷告。他们在守那个时间，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有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很觉得说，我们今天来到有个特定的场所去祷告，好像有特别会带出一种属灵的能力出来，有可能，有可能。但是我们今天的祷告，按照圣经上所讲的，我们要随处举起圣洁的手，我们无争怨，无愤怒。这劝我们男士啊，劝我们弟兄啊，弟兄啊，弟兄们，无争怨，无愤怒，随时举起圣洁的手祷告。提摩太，保罗跟提摩太讲的，那女孩子不讲的，后面你们自己看着办啊。女孩子后面在讲什么，你们自己知道。就讲到说什么，讲到女子的穿着、装饰这些等等，你们自己看着办。有时候教会里面穿得很华丽的到教会里头来，也不太适宜了哈，不太适宜。 那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祷告，其实这里面我这边所谈到彼此恒心彼此祷告，什么意思？祷告要有祷告的同伴。彼得到圣殿里头去祷告，谁跟着去啊？约翰。祷告是有伙伴的，有伙伴的。这时候他们天天都有伙伴，是一群人。我们今天最怕的是我们自己祷告，但是我们不愿意跟人在一起同心的祷告。我们除了教会的祷告会之外很少，我不晓得，我希望弟兄姐妹有自己，不但有自己属灵的同伴，在属灵的同伴当中要有一起可以祷告的同伴。祷告的同伴比读经的同伴还要困难，知道吗？因为 祷告的时候会谈到我们内心的事情。所以我盼望这是我们健康教会式的标志。我们羡不羡慕？我们羡不羡慕？羡慕吧。我们有没有这愿意的心，我在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活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光景。健康的教会是健康教会生活的一个基础，一个 foundation， 但是健康教会的生活是一个健康教会的见证。你说你今天教会再怎么健康，你要有一个健康教会生活的一个见证出来。你说你这个教会有没有这个波饼子纪念仪式，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你这个也没有祷告会，祷告会三三两两来也可以，不来也可以。那个对于神的话也不看重。弟兄姐妹，这能说我们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吗？我只是用使徒行传这一个很简单的几个经文来跟弟兄姐妹做一个交通，是个标志。有一本书在华盛顿 DC， 他们这个国会山庄有一个浸信会教会，他们的主任牧师他曾经写过一本书，是讲到健康教会的九个标志。弟兄姐妹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那当然里面牵涉的更多啊，它包含的事情连包括教会的纪律这些等等，会员制度这些都提到了。但是我们还是回归圣经以这四点为主。接下来因着我们有这个四个标志，我们能够活出这四个标志的见证，我们就会带出来五个结果。圣经在这边告诉我们，众人都惧怕一般人了，这就是不止教会的弟兄姐妹了，一般人都惧怕。怕什么？有这么好的这个教会可以彼此的交接，我们可以彼此祷告，我们也能够彼此的拨饼，我们彼此呢，我们能够怎么样遵守使徒的教训，不是好的无比吗？那怕啥呢？为什么圣经在里面告诉我们说四十三节众人都惧怕？怕什么？答案下面后半句就告诉我们了，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使徒时代有很多神迹奇事，有人说只要去摸一摸彼得保罗他们身上衣服的帕子，他们就可以得到什么？他们就可以得到医治。看到彼得在美门的门口使一个瘸子能够站起来，能够行走，能够看到他们的房屋能够供用。因为这种的歧视，他们把荣耀归给主的时候，看到神的在他们当中行了大事，这时候人就惧怕，怕听什么？很稀奇，怎么会有这种的事情会发生？但是事实上却发生，这是一个事实。当彼得要跟美门的瘸子说，你要什么？你要金子银子我没有，我有的是奉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走行走。他有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今天也一样的有这个权柄，所以说你要去医病，你要去赶鬼，你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医病跟赶鬼不是恩赐，这是一个权柄的问题。我再强调啊，医病赶鬼不是恩赐，乃是神权柄的问题。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不是没有说我们可以求这个恩赐，我可以去医病，我去赶鬼。圣经上明明告诉我们说，是奉了耶稣基督的名去医病去赶鬼。不要把这个颠倒了。我们今天现在有一部分的群体把这个是当作是医病赶鬼，当作一个恩赐，是错误的。我要斩钉截铁在这边讲，是错误的。圣经上没告诉我们。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惧怕行了神经歧视，所以说马太福音告诉我，当众人看到我们有好行为怎么样，归荣耀给主。为什么？这好行为让他们稀奇，让他们稀奇。其实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信主的面前，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稀奇。哇，我身边的基督徒、身朋友，还有我家里的基督徒的亲友、亲人，他信主之后有这样的一个改变，我稀奇，我羡慕，所以我要从理性当中，我要把圣经读懂了，我来信主，不可能，一辈子也读不懂。我不晓得这样讲对不对哈？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也读不懂。只是到了见主面的时候，说主啊，主说，孩子，我就在你面前，为了不要，你来到我面前，就远视于这个。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讲法？在约翰福音，主耶稣在责备法利赛人，他说：“你们以为书中有永生，就是圣经啊，有永生。”可是你们却不愿意到我面前来，也得不到。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都不要。我们当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还要不要信心？还需要不需要信心？不需要了，对不对？还需不需要盼望？哎，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不要盼望？也不要了。你看看我们周礼派都点头说，都摇头说不要了。为什么？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盼望就等那一天嘛，我们与主面对面嘛。那我们一天主进那个，我们参加羔羊的婚宴，我们坐在这个新郎的旁边，我们还需要吗？还要把新郎的照片拿来看一看新郎在哪里，还等他进来呢？不需要了。但是有一个还有没有？爱还有没有？有。为什么？感谢主，神是爱。我今天没在挖里，所以我不能请他吃顿饭。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看到众人都惧怕。我不要用惧怕这两个字，我用另外两个字，有种稀奇、好奇。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我们活在别人面前，人家有没有好奇我们的行为？有没有好奇？啊，众人都喜爱，喜爱什么？圣经上也讲了，得众人的喜爱，是不是天天有饭吃，可以邀请我们去聚餐？所以说，为什么不喜爱他呢？不是。这是因为我们能够有一个见证出来，这个见证可以影响他们，可以得到怎么样好名声，在他们众人当中可以得到好名声，这是一个大大的好处，因为他们的好行为感染了他们，这是我们一个生活的见证。所以显然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成为我们四周围身边人的喜爱的对象？昨天在我们家里面还上了一堂奇迹之旅的课程，
我们要学习存款，但是我发觉我们存来存去好像有存款，但是存了好像不够彻底，存款的金额呢永远比取款的金额来的少，所以也得不到喜爱。倒是我们家这位年轻的弟兄就满得我们家领导的喜爱，因为他存款存了很多，他现在还没开始取款。我取款取的太多了哈，取到快40年了，一下子还不清哈。这里面我们要看到我们怎么样在这和谐的过程当中，爱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可以把使对方感觉到喜爱。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对旁边看得很可恶，一看到他你就要祷告，一看到你就讲说感谢主。我以前曾经跟一个布道友去请到我们家里头来吃饭，目的地要跟他传福音，很遗憾这位布道友已经离开这个世上了哈，离开这个世上了。他来我们家请他吃饭，他太太是基督徒，可是他首先该讲句什么？他说我们今天吃饭的时候，我们今天吃饭祷告，他说你们祷告可以，他说你们千万不要写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这些话，他说你们不要讲。这是一个莫道朋友，有人看到我们会觉得我们很讨厌，你知道吗？会讨厌。有时候吃饭祷告怎么样，长了一点，而且什么祷告为什么这么长，饭菜都凉了，有很多。有时候呢，祷告很短。短到结果怎么样呢？连谢饭也没有了，也没有为着桌上的食物献上感恩，也没有了，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就好。所以等一个人喜爱基督徒怎么样在生活见证中得到的喜爱。我曾经我们听过很多的这样的故事，很多人不愿意信主，是因为我们基督徒的见证太差了，换句话说，这就没有得到众人的喜爱。我们今天成为别人信主的一个绊脚石的时候，这个罪是很大的。主耶稣怎么说的？他说这个人啊，不如拿一个石头怎么样，给他绑在他身上，丢到大海里头去。主耶稣就责备法利赛人，成为当时的外邦人还有其他犹太人一个来到主面前一个拦阻，这个亏欠是很大的很大的。下面都敬拜，换句话说他们就到圣殿里头，除了祷告他们就是敬拜。当然他们那时候对于圣经的真理的教义还不怎么清楚，所以他们还看重的是一个律法，还看重一个律法主义，而且那个时候圣殿都还在。圣殿是在主后70年被毁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到圣殿里头去敬拜，就好像我们每一天，我们没有每一天到这个到什么到教会里头来敬拜，也没有，对不对？我你们也和恩待我，也没有要求我平常那个周间要来教会，来教会来这些驻点来上班嘛，也没有嘛。如果有的话，我就可以讲说我天天也都来到教会敬拜，但是没有，所以我就不能讲了，是不是？我就不能讲。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在家里面应该会有一个敬拜心，懂我意思吧？我们不要在地点。我们有必要照顾时间，也不带个场景，但是我们有一个心灵诚实，进入心摆设，任何时候都可以，任何场所都可以啊。但是我们也不看到他们是天天敬拜，所以我们在这里彼此勉励哈，彼此勉励，我们能够天天。就像弟兄所发给我的微信，一个小时，每天有一个小时，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安静在神的面前。最后一个，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接纳啊，
我们看到当天有3000人受洗，我们今天要看到再过2个礼拜有2位弟兄姐妹要加入这个圣品的，这是一个接纳。我们接纳我们不都有欢喜快乐，大家可以不断地在照顾他、关怀他、请他吃饭。但是信了主之后呢，受了洗之后呢，你应该可以自求成长。可能好像教会里头，我们就会把这个注意力呢又转移到另外一些牧道友身上。换句话说，教会常常会把我们很大的一个重心、关怀的重心是放在牧道友身上，我们忽略了出信的弟兄姐妹，这个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啊，我想在这边第一次接纳，我们在弟兄姐妹接纳的时候，我们不但要接纳牧道朋友，我们要接纳我们新进的弟兄姐妹，我们新来的朋友。因为一间教会不怕人来往进出，这都不怕，因为教会里头一个成员会众他们进进出出，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年老了要搬家了，退休了要搬家了，有的换工作了要搬家了，有的建筑了要搬家，这个都搬全家去了。这人的减少是很，这个是什么呀？是很正常的。我们也会有新人进来。所以我们曾经在研究这个时候，我们前面的门是开着，永远是开着，但是我后面的后门要怎么样？要关得紧紧。前面进来，前门进来，后门走了。换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进来留不住，这是我们教会要思考。不是光是我们这些华人基督教会，也是所有教会所面临到的问题。我们怎么样能够留住？换句话说，我们拿什么留住啊？拿什么留住啊？接纳呀。用什么接纳呢？可以用神的话接纳呀，可以用关怀的接纳呀，我们可以彼此相交、彼此代祷啊。我们用这种关怀，我们可以接纳呀，让他全进来，我们感觉有一个家的感觉。我们常常都把圣灵就讲说，我们的教会讲说是神的家，对不对？是不是有没有家？家的感觉是什么？除了温暖之外还有什么？我请问你们哈，现在不要讲别的，我有在外地的小孩，有外地的小孩的父母亲这边都有嘛，都包括我都是嘛，对不对？孩子回到家里头的时候，他你有没有让他感觉到一个家的感觉？他是回家了嘛？那回家的家的感觉，他的孩子回到家里面，我讲的时候可以大哭，他可以大闹，他爱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对不对？只要不要把你家的把屋顶拆了就好了嘛。你说做父母亲都可以容忍了，而且父母亲不但容忍，父母亲一定是什么呀？一定是做最好吃的，一定是嘘寒问暖。我不要你们家有没有了，我家一定是如此了。那换句话说，教会既然是一个属灵的家，也是一个家，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朋友们来到这个教会，有没有一个家的感觉？没有家的感觉，很难留住人。教会是最自由的一个群体，它来敬自人，来敬自人。我们对于人爱，把它留下。传讲就在5章，我就不再因为时间的问题，就不再传讲说。传讲耶稣基督。我们今天传讲所传讲的信息，所传讲的福音，我们传讲的是这一个人，传讲的是耶稣基督。那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是传讲耶稣基督，范围就很广。我们有没有谈到他的救赎？有没有传讲他的引导？有没有传讲他的带？
那这耶稣基督在世上为我们做了些什么？那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一位人？他究竟是 Son of Man 呢，还是 Son of God？ 他是人子呢，他还是神子呢，还是两个都是？还是他就是我 I am what I am 的那一位？所以我们今天，我为什么一直鼓励弟兄，我们要对神认识的清楚。当我们对人认识的越清楚的时候，我们就对什么，我们信心就坚固。我们对神认识不清楚，我们对信心不但软弱，而且我们对他倚靠的心，我们自然而然我们也不那么彻底。我们今天祷告说，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最后的一句结语是什么？列邦都怎么样？列邦都归你。圣经上讲的一句话，诗篇，要知道怎么样？要让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世界得知你的，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传讲耶稣基督，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祷告，列国都归你。神听我们的祷告。最后我再强调一分钟时间，我们常常这个祷告来告诉你，神必定垂听我的祷告。不要以为说神不听我的祷告，没这回事。你今天犯了罪，神更要听我们的祷告。你说我今天犯了罪，我心中有两种，不能来到你面前。去看看诗篇怎么讲，他以为是罪孽深重的人。诗人讲，为我是罪孽深重的人，神不听我的祷告。但是后面紧接着一句话，神听了，神确实听了。我们也可以说的话，看看诗篇67、68里面左右，68、69里面，神听。神如果不听我们的祷告，他怎么能够在马太福音他那边讲说什么？神要按照我们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定我们的是义还是不义。祷告时候出声了，神一定听，神一定听。神所谓圣经上所讲说不听我们祷告，就是神不应许我们的祈求，不是我们的祷告不合乎神的心意，神不求，就叫做不听。那么我们圣经上还有一句话，我们讲了什么？这个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对不对？因为我们不听耶和华的什么话。我们有时候讲说现在是教会荒凉时代，没有神的话语，不是没有神的话语，而是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好不像这边的很简单的跟弟兄姐妹，我们渴慕，但是也当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渴慕，我们就有个愿意的心，我们就活出来。当我们活出来，我们就代表五个结果。这五个结果是我们每个人都愿意的，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真正的成为万民的好的殿。所以我在这里最后，我是感谢期盼，这是最早最好可以做到的，很简单的。第一个，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多参加祷告会。第二个，跟弟兄姐妹以后聚会，能够认识，啊，盼望。好，今天我在这里等的时候，我讲诗班这方面，在这里面试的时候，我们大概只有诗班。如果把诗班弟兄姐妹全部拿掉的话，这一排全是空的。啊，我们求圣灵给我们一个，给我们一个改进啊，改进的心，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人的话语有限，我们愿主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借着圣灵说点的话，我出来的帮助。我们求主你在这里恩待我们，让我们能进入啊，活出啊健康教会生活的实际，让我们渴慕这样的生活，要让我们并不虚化的基督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活出我们健康教会的生活，让我们能够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让我们能够恒心的彼此的包庇，我们要恒心的，我们能够彼此的交接，我们也能够恒心的，我们彼此打造。 特别主，就是按照你自己的恩典，按照你自己旨意所命定的，你来恩待你自己的教会，那教会在此时此刻能够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也能够成为主给自己赐福的管道，也能够成为主弟兄姐妹在你面前蒙恩的管道。谢谢恩主垂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